俄军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传出俄国携带移动专用车，英国防相认为是为了掩盖真相，同二十大同徐州事件有关。中共对退伍老兵加紧监控。CPAC 的压轴场，川普将会发表主题演讲，对抗中共，复兴美国。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俄军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引发市中心爆发巷战。此前一日，俄罗斯国防部下令对乌克兰进行全方位攻击，但遭到乌克兰奋力抵抗。中央社消息，乌方表示已经完全掌控哈尔科夫局势，首都基辅的市长说市区内已经没有俄军。当日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管理负责人谢内胡博夫在 Facebook 上发帖警告当地居民说，俄军车辆进入哈尔科夫市，包括市中心，警告不要离开你的避难所，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消灭敌人，民众不要上街。哈尔科夫拥有大约140万人口，位于距离俄罗斯边境南部不到20公里处。礼拜四入侵开始之后不久，俄军就开始向哈尔科夫逼近。在过去的三日里面，乌克兰军队成功阻止了俄军进入这座城市，但谢内胡博夫说现在情况已经改变，战斗发生在市中心。当日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纷纷宣布对俄罗斯飞机和航空公司关闭空域。同时，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尔说，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新闻机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宣布，英国石油公司将会退出它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持股。行政总裁卢尼亦都将会立即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辞职。自2013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 19.75% 的股份。一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在过去24小时内，大约有120名左右的美国人离开乌克兰并进入波兰。美国正在和波兰当局讨论他们的需求，来帮助民众跨越乌克兰及波兰的边境。同日，数以万计的人在布拉格集会声援乌克兰。虽然全球各地都在这里举行支持乌克兰的抗议守夜和祈祷会，但布拉格的活动比较特别，因为很多与会者亲身经历过苏联入侵。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叶宁说，俄乌代表团将会在28号上午在乌克兰及白罗斯边境无条件举行会谈，但总统泽连斯基对这一场会议不抱太大期望。他说，为了制止战争，我不会放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机会。当我们的人在那里的时候，总统在这里，参谋长在这里，总理在这里，军队在这里，总司令在这里，我们都将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边界。目前据乌克兰方面声称，有超过3500名俄军丧生。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随军携带了移动火葬场，随时让遇难士兵人间蒸发，以掩盖俄军真实遇难情况。报道说，英国国防部近期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俄军按下开关之后，焚化炉开口就自动掀起，人员利用卡车的后门控制台面升降，只要将遗体放在尾端台面，等待机器推进焚化炉，整个过程就宛如移动火葬场。英国防相华礼士认为，俄军可能会利用移动火葬场来隐藏罹难人数。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军情六处处长摩尔最近在 Twitter 引述评论文章表示，普京低估了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和抗俄的坚定决心，因此俄军注定会在乌克兰打败仗，莫斯科不可能单靠推翻乌克兰政府就成功拿下乌克兰，他们必须赢得乌克兰人民的支持，不过这个是俄罗斯做不到的一点。就算乌克兰的首都沦陷，军队指挥系统开始崩溃瓦解，政府被迫逃亡，亦不代表俄军赢得了战争。 最近美国一名国防高官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的进度比莫斯科原定的更慢，因为他们在入侵时遇到了超出预期的阻力，因此俄军如今已经开始失势，乌克兰人的顽强抵抗重创俄军。 CNN 的地理定位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在首都基辅边缘地带摧毁一列俄罗斯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车辆。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特拉斯亦都分析，俄罗斯的资金和武器正快速耗损，因此普京的作战计划将难以实现。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几乎只要能够拖上俄军十日，俄罗斯就不得不和乌克兰政府展开谈判。特拉斯从乌克兰情报获悉，俄罗斯而家每日必须花费150亿英镑来打仗，而且他们的火箭弹最多亦都只能够撑3-4日，因此俄军而家已经好少在度用火箭弹。普京目前的计划就是不时朝住宅区发射导弹吓吓乌克兰民众，让乌军弃械逃走，进而迫使国家投降，总统流亡。这样俄军就可以迅速占领乌克兰首都，并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然而，普京似乎低估了乌克兰人坚定抗俄、保家卫国的决心，他们现在一定很震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乌克兰至少有176名平民受伤，64人遇难，16万人正在越过边界逃向邻国。乌克兰政府估计，最终难民可能会高达500万人。俄罗斯664名科研人员和记者呼吁立即停止所有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而芬兰和瑞典都想加入北约。拜登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误判。 BBC 报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由于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乌克兰有几百人处于断水断电的状态。另外，波兰、摩尔多瓦、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同乌克兰西部接壤的国家都已经接收了难民，其中以波兰人数最多，估计涌入超过115,000人。664名俄罗斯科学家、研究人员及科学记者礼拜五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谴责俄罗斯对战争爆发负有全部责任，注定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公开信说，乌克兰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非常亲近的国家，和我们的父辈、祖辈一起和纳粹作斗争。现在为了满足俄罗斯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发动战争，无非是背叛了他们的记忆。我们尊重乌克兰，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有效的民主机构基础上的国家，理解欧洲的选择，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公开信众表示，俄罗斯已经注定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和作为一个弃儿的命运，这样意味着我们研究人员将不再能够以正常的方式进行研究，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孤立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文化和技术退化，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停止所有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尊重乌克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亦都曾经向芬兰和瑞典发出警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他们将会面临一些军事和政治后果。芬兰总理马林说，如果国家安全问题变得紧急，芬兰准备申请加入北约。乌克兰已经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出诉讼。泽伦斯基礼拜日说，俄罗斯操纵种族灭绝的概念为侵略辩护，必须对此负责，要求法院立即命令俄罗斯停止入侵，并且该国预计审判将会很快开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礼拜日告诉 CNN， 正在讨论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俄罗斯人犯下战争罪。在二十大即将在下半年召开之际，中共政府对退伍军人这个特殊群体显然亦都加紧了管控。大批中共退伍军人为了讨回公道而上访，早已经成为中共治下的一道奇景。山东省淄博市作为中国的兵员大使，每年向军队输送大量兵员，因此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中共政府监控的重点地区。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7号报道，支博市对老兵不漏一人咁进行全生命周期监控。该市高新区率先开展试点，喺四个街镇中心同145个村社区设立服务站，喺所属区域嘅大型企业设立所谓退役军人之家。众所周知，呢一个所谓服务网络体系，其实真系喺度监控退伍军人。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搭建嘅呢一个服务框架，村村都有服务站，网格员经常同退役军人联系，唔单止对呢一啲退役军人一个不漏咁进行网格式管理，而且仲系全生命周期管理，即系控制一生。有分析认为，中共之所以加紧监控退伍军人，不但同二十大有关，可能亦都同徐州铁链女事件有关。被认为是铁链女的四川女孩李莹，其父亲就是退伍军人。出身徐州丰县的中共主要官媒中国网制片人导演王胜强说，李莹的父亲保家卫国，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好话不好听。外界普遍相信中共当局坚决不承认徐州铁链女是李莹，就是害怕引爆退伍军人的愤怒。早在2017年，中共官方就说退伍军人已经达到5700多万，并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递增。虽然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历来造假，但是亦都可以看出这个群体人数的庞大。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EC 年会在24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开幕，持续到27号周日晚上，川普将会压轴登场发表演讲，将会在 CPEC 网站、YouTube 和美国主要新闻网络上播放。川普的前高级顾问米勒曾经向霍士新闻透露了川普 CPEC 演讲的核心内容，将会包括对抗中共、对抗大科技公司、敦促学校开学、复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边境安全等话题，并以此帮助美国树立乐观蓝图，这些亦都将会为共和党的发展指明方向。 CPEC 2022发表演讲的嘉宾包括前夏威夷国会议员和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加巴德，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和联合国大使克里没有出席 CPEC 2022。 CPEC 在1974年由美国保守党联盟和社运组织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共同成立，就职演说由时任总统候选人列根发表，他利用这个平台展示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期望。在此之后， CPEC 就成为保守派日历当中最重要的日期，保守派有机会聚埋一起探讨和他价值体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譬如从第二修正案、携带武器的权利到堕胎问题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